The prophet Joseph Smith
said, 建立石安在每一个时代都是神子民所关心的伟业，是先知、祭司及国王特别喜欢谈论的主题。他们快乐地期待盼望着我们现今的世代，他们以无比喜悦的心情期待着他们所吟诵、 书写给预言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来临，但是他们没能亲眼看到就去世了。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宠民，要来成就末世的荣耀。锡安是一个地方，锡安是一个地方，是一群嘅人民。锡安是喺洪水以前赐俾 以诺古城嘅一个名字。事情是这样的，他在有生之年建立一座城，叫做神圣之城，即锡安。锡安维持咗365年。经文上记载话，以诺和他所有的人民都与神同行，他住在锡安中。事情是这样的，锡安不在了。 因为神将他接上自己的怀里，从那时起传出这话，说锡安消失了。后来耶路撒冷同埋佢圣殿都被称为锡安山。经文上预言讲，以后仲会有一个新嘅耶路撒冷，而基督将行统治，成为锡安之王。 嗰阵时，大地将安息为期1000年，主称以诺嘅人民为锡安，因为他们一心一意且住在正义中，他们当中没有穷人。此外，佢又话这就是锡安，心底纯洁者。同锡安相反，敌对嘅就系巴比伦。巴比伦城即系以前嘅巴别城。 系因巴别塔嘅所在地而成名。后来成为巴比伦帝国首都。佢嘅主要建筑系比勒庙，即系巴勒庙。所崇拜嘅偶像，因为佢哋嘅变态嘅性崇拜而被旧约先知称为可羞耻嘅巴别伦。因为巴比伦爱慕世俗物欲，又崇拜邪恶。 再加上西元八七年，犹大人被征服后就被囚禁喺呢度。总合呢一切，令到巴比伦成为堕落社会同灵性枷锁嘅象征。因为这样嘅历史背景，所以主对佢教会嘅教友讲：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你们要从各国、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出来聚集。 佢召唤佢教会嘅长老，并且召唤差遣佢哋到世界各地完成呢项聚集嘅事工。呢份事工由开始到今，依旧充满住活力向前推进。看啊，看，他们的呼吁呼喊和主对万民的声音将是这样，到锡安地去。好似我人民的疆界扩大，好似他的众支联会巩固，也好似锡安伸展到周围的地区。所以今日主嘅人民正有各国出嚟前往分散喺各个国家耶稣基督后期圣道教会嘅会众以及锡安支联会聚集。尼非预见呢啲势力会好细，但系主嘅力量将降喺羔羊教会嘅圣徒身上。 他们分散到整个地面上，他们在极大的荣耀中，以正义并以神的大能武装起来。主呼吁我们要成为正义的灯塔，去指引嗰啲寻求锡安嘅人嘅平安同埋祝福嘅人。我实在告诉你，每个人起来发光，使你们的光成为各国的大旗。使那在锡安地和他的支联会的聚集，能成为一种保障和避难所。 躲避暴风雨和躲避那张倾倒在全地上毫不减弱的愤怒。喺先知约瑟斯密嘅指示下，早期教会教友试图喺密苏里州建立锡安嘅中心地，但系佢哋唔够配称嚟到建造一个圣城。主讲明佢哋失败嘅原因。 之一就是说，他们没有学会服从我向他们手中要求的事，反而充满各种邪恶，不尽圣徒的本分，不把他们的财物分给他们中间贫穷困苦的人，也不按照高荣角度的律法所要求的团结团结起来。他们当中有冲突、纷争、妒忌、争斗，又有淫荡和贪婪的欲望，所以他们用这些事污染了他们的继承产业。我们与其过于严苛地批评这些早期的圣徒，不如好好地审视一下自己，看看自己又是否能够做得更好。石安之所以能够成为石安，那是因为在他的居民的品格、特质和忠信。要记住，主称他的人民为石安，因为他们一心一意且住在正义中，他们当中没有穷人。如果我们想在自己的屋企、分会、支会以及支联会里面建立石安，就必须要达到这个标准。我们必须要做到第一，一心一意，团结合一。第二，无论是个人或者全体，都要成为圣洁的人。第三，要有效率地照顾贫困者，以消除我们之间的贫穷。我们不能够等到石安来临的时候才去完成这些事，石安只会在这些事情实现了之后才会来临。我思考要怎样达到使得石安繁荣发展的合一的时候，就应该问一下自己，是否已经克服了冲突、纷争、妒忌和争斗。我们个人和全体教友是否已经克服了争斗和纷争，并且已经做到按照高荣角度的律法所要求的团结呢？这种合一的另外一个要件，就是要彼此宽恕。耶稣说，我主宽恕我要宽恕的人，但是你们必须宽恕所有的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将救主放在生活的中心，并且服从他所委任来领导我们的人，我们就会变得一心一德，我们就能够好像多马孟宣会长同心一致，互相友爱，彼此关怀。在今年四月份的总会教友大会当中，孟宣会长对那些远离教会的教友和大家这样讲过，人的良知是个人思想的绳索，其中存在着一种精神、一种决心，想要抛却旧我，发挥真正的潜能。因为有这样的感受，我们要再次发出这样真心的邀请，回来吧，我们怀着基督纯正的爱欢迎各位，也要表达我们很渴望协助各位，欢迎你们与教友充分交谊。对于心灵忧伤或苦苦挣扎、担心恐惧的人，我们要说，让我们伸出援手，使你们欢欣，消除你们的恐惧。今年七月底，东欧几个国家的年轻单身成人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近郊参加了一场大会，其中有20位年轻男女是来自摩尔多瓦国，他们用了很多日的时间拿到他们护照和签证，然后坐了30多个小时的巴士才到达那里。这次大会的活动包括了大约15个的讲习会，每个人都必须选择2到3个自己最想参加的讲习会。这些由摩尔多瓦来的年轻单身成人并没有只顾着自己的兴趣，反而聚在一起计划，让组里面最少一个人出席每一场，最少有一个人出席每一场的讲习，并且详细做笔记，然后他们会彼此分享学到的经验。并在后来和未能出席大会的摩尔多瓦年轻成人分享所学到的东西，这个简单的例子充分反映出团结合一和彼此相爱的榜样。如果这样的好行为可以用千万种不同方式来表现出来的话，就势必可以让石安重现。在建立石安需要各种工作当中，有大部分是要靠我们个人努力 去成为心地纯洁的人。除非藉着高荣角度律法的原则，锡安就不能建立起来，否则我主就不能接受他为我自己，他为我自己的。高荣角度的律法指的当然就是福音的律法和圣约，其中包括了要常常记住救主，以及立约要服从、牺牲、奉献和忠贞。救主谴责一些早期圣徒充满淫荡的欲望，他们生活的世界当中并没有电视、电影、互联网或者 iPod。 身处在当今这样一个充斥着性暗示、影像或者音乐的世界边，我们又是否能够免除淫荡的欲望和随之而来的邪恶呢？我们千万不要将端庄衣着的尺度逼到极限，或者沉迷于伤风败俗的色情，而我们必须要饥渴无义。为了来到锡安，你和我只是做得比人家少一点的恶是不足够的。我们不单只要做好人，还要成为圣洁的男女。回想一下尼尔默士维长老所说的话，让我们滚荡地在锡安建立起永久的居所，放弃我们在巴比伦避暑的别墅。纵观历史，主评量社会和个人的标准就是看他们怎样照顾穷人。他这样说，因为大地是丰富的，足够而有余，是的，我预备了一切事物，并且让人类儿女作他们自己的主宰。所以任何人若取得我创造的丰富物资，而不按照我的福音律法将我所得的部分分给贫穷和困苦的人，他必和恶人一同受苦，在地狱上举目向上。此外，他还宣布，然而你们在俗世事物上应当平等，而且不能勉强，否则灵的丰盛的显示将被留住。我们有权决定怎样使用自己的钱财和资源，但是亦都需要为自己的世俗事务的管家职责而向神去负责。提到各位慷慨地捐助禁食捐献和人道服务计划，就好令到人感到欣慰。这几年以来，数以百万计的人的痛苦得到了纾解，另外还有无数的人因为圣徒的慷慨解囊而得到自立自助。但是在我们追求锡安伟业之际，每个人都应该祈祷深思自己在顾念贫穷困苦者这方面是否已经做了主期望我们去做的每件事。我们当中有很多人生活在崇拜物欲和享乐的社会里面，请不妨苦心自问自己是否能够远离贪婪和欲望，不去争取更多世俗的东西。唯物主义只不过是巴比伦在崇拜偶像和骄傲之外的另一项特征。或者我们应该学会知足常乐。使徒保罗警告提摩太人，要他们提防以虔敬为得利的门路。他说，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世界上有很多地区正值经济动荡的时期，让我们尽可能地看顾彼此。我记得关于一个越南家庭的故事，他们在1975年逃离西贡，最后安顿在犹他州普尤佛的一间小的流动屋里面。这个难民家庭中有个年轻人，后来是成为詹森弟兄的家庭教导的同伴。詹森弟兄就住在附近，他家里很多人。这个男仔叙述了以下的这个故事。有一天，詹森弟兄注意到我们家没有餐台，第二天他又回来，他带了一张个样好奇怪，但系好实用嘅台，大小啱啱好可以放喺厨房柜台对面嘅墙边。我话呢张台嘅样好奇怪，系因为台有两只脚同个台面系去衬嘅，另外两只脚就完全系唔衬。 而且磨损的台面上面有一边有几支突出的小木笋。没几耐，我们又用这张实用的台来准备食物和吃简单的便餐，但是全家用餐的时候依然坐在地下，以道地的越南方式去进餐。有一天的傍晚，我站在詹森弟兄家的前面等他跟我一起去做家庭教导。那时我就很惊讶地看到在门口旁边的厨房里面有一张跟他送给我家的台一模一样的台，唯一不同的是我们的台有几根突出来的木笋，而詹森家的台就有一些凹洞。我那时才明白这位有爱心的弟兄看到我们的需要，就将他家的餐台锯成两半，再将分成两半的台各自钉上两条新的脚。很明显这张小的台并不够詹森家庭使用，就算原本完整的张台可能都已经不够用。在爱心当中，这件善举始终清楚提醒我什么才是真正的付出。我们当然为福音的复兴而欢欣鼓舞，但是除非石安真正矗立在我们之中，否则这个复兴就尚未完成。先知约瑟斯密说，我们必须以建立石安为首要目标，让我们在自己屋中，在支联会中寻求合一、良善和仁爱来建立石安，让我们准备好迎接伟大的一日，也就是石安新耶路撒冷兴起的那一日。圣诗中讲到，以斯列哦，神在召唤，召唤你脱离苦难，巴比伦大帝已灭亡，高塔已经神力毁，来到石安，来到石安，高墙起气正充盈，来到石安，来到石安，主的来到已临近，我要为石安的君王耶稣基督作见证，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